东坡的这两篇这个赤壁赋呢，那么真是都写的这个非常好的，就是说写的这样的超旷自然，都写得很好。不过这个后赤壁赋跟这个前赤壁的这个前赤壁赋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一篇前赤壁赋，那么写得非常的洒脱而且自然的。那么后赤壁赋呢，跟前赤壁赋有一点不同。后赤壁赋虽然是也表现了东坡这一份超旷的襟怀了，但是后赤壁赋呢，似乎是以这个，就是说紧俏见胜，就是说让人读起来觉得很紧动、很奇巧的，而不是像前一篇的赤壁赋写的这样的洒脱自然的样子。那么两篇的味道不大相同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篇后赤壁赋。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一篇后赤壁赋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讲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篇后赤壁赋，在我们教材的609页。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雨过黄泥之坂。这个二客从雨的这个从字呢，我以为是应该念这个从的这个声音。里边也选的有这一篇文章，就是后赤壁赋的这一篇文章。在古今文选选这一篇后赤壁赋啊，他把这个二客后面这个从字呢，注音注的是纵的这个声音，是纵子午昂纵的这个声音。那么从这个字呢，本来是有纵的这一个读音了，那么应该是这样分别的，就是说这个动词的这个跟从依从都是念从。那么如果是这个侍纵的人，就是说这个陪纵侍纵的这个侍者这样的人名词的时候念纵，或者是这种情形的时候，就说是被哪些个人所侍纵着。比如说在《史记》这个信陵君列传里边写这个信陵君去这个驾着车去接这个仪门的侯生，那么实际上有这样一句说纵居骑，说说有车马做这个信陵君的侍纵。那个时候我们是念纵，说纵居骑。如果我们要把它念成从居骑呢，好像是信陵君追随在那些车马之后，不是，是车马在信陵君之后，所以说纵居骑。那么在这里呢是二客跟随着我，所以这里应该是二客从雨，应该是念从。那么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证明知道他是念从的，因为在这个后赤壁赋，就是在我们教材这个第二段，第二段里边有这样几句，说七，说是攀七顾之微超，抚平夷之幽宫。那么最后一句说盖二客不能从焉。那么在这个后赤壁赋，在我们教材609页的第二段的最后一句也说到二客的从，是盖二客不能从焉。那么这一段这个从字是押韵的，跟上面的公字龙字荣字是押韵的，这个从字是押韵的，可见它是念从而不是念纵。所以不管是从这个押韵的声韵是从这一段来做证明，或者是从这个字的这个解释来做证明，那么这里都应该念从而不应该念纵的。那么这古今文选把它注成纵的声音，我想这是不大妥当的。说是将归于临皋，二客从雨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这个脱字呢是个入声字，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故而乐之，行格相当。这个达字呢也是个入声字， 那么这几个字我特别说明的，与这个声韵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赋的押韵，是以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薄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桨之炉。故安所得酒乎？贵而谋诸父。”父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西酒与鱼，复有与赤壁之下。那么这一段呢，是东坡说他再来游这个赤壁。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前赤壁赋了，说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是壬戌年的秋天七月的时候，他曾经去游过一次赤壁。那么后来到十月的时候，他又去游过一次赤壁。那么这第一段呢，就叙述他第二次来游这个赤壁的这个原委啊，这个动机的这个原委经过的情形。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一看它押韵的地方。我们在上次讲这个秋声赋和这个东坡的前赤壁赋的时候，都曾经讲到过，说像欧阳修、苏东坡的啊，那么这些篇赋呢，都是属于这个文赋，就是说近于散文的题材的赋，所以它的押韵呢，就是说这个比较是这个自由的，不是说一定要隔一句押韵，不是这样的限制的。那么有的地方它就押韵，有的地方就不押韵的。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段看起来，那么有几句是押韵的。那么从这个霜露既降，木叶尽拓，这个拓字，人影在地，仰见明月的这个月字，这个故而乐之，行歌相当，这个大字，那么这几个入声字是押韵的。那么在后面呢，就是后面的几句，是今者薄暮，举网得鱼的鱼字，这个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炉的炉字。那么还有就是隔了好几句远，那么有一句说藏之久矣，一代子不时之虚的这个虚字。所以我们看它的押韵呢是非常自由的，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么所讲的这个像这个俞子山的小园赋总是隔一句押韵隔一句押韵，这样很严格的，不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么这是近于散文的赋，所以它押韵押得非常自由的。那么下面我们接下去看这个第二段，是江柳有声断岸千尺，这个尺字也是个入声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个出字也是一个入声字，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视矣，这个视字也是入声字，说余乃涉意而上，履蝉眼披蒙茸，据虎豹登囚笼，捧七户之微朝，抚平矣之幽宫，这个逢字念平，抚平矣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言。那么在这一段里面，这个断岸千尺的尺字，水落石出的出字，江山不可复视的这个视字，那么这几个字是押韵的。那么后面这个履蝉眼披蒙茸的茸字，巨虎豹登秋龙的这个龙字，还有抚平矣之幽宫的宫字，盖二客不能从言的从字，那么这几个字是押韵的。在下面第三段说画然长啸，草木震动的这个动字呢，我们在现在口语俗念呢都把它念成动这个声音，就是说念成第四声去声的声音，但是这个字呢在这个诗韵里面押韵的时候呢，它实在是在这个赏声的董韵，在赏声的董的这个韵目里边，应该念草木震董， 因为我在以前也曾经提到过，就是说有些个字那么实在是赏声字的，而我们把它读成去声了，也有些个字实在是去声的字，我们把它读成赏声了。比如说怀抱的抱，我们念抱，而这个字实在是应该念宝的。图书馆的这个馆，我们念馆，而实在是应该念惯的。那么草木震动的这个动，实在是应该念懂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接下去讲。我们上次读到第三段的前两句，说哗然长啸，草木震动。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震动的这个动字应该念懂，是一个第三声的字，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鱼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领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那么我们上次在读的时候呢，曾经讲到过它用韵的地方。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个草木震动的这个动字，风起水涌的涌字，这个肃然而恐的恐字，那么这三个字呢是一个韵的。那么下面它换了一个韵，从这个领乎其不可留也的留字，反而登舟的舟字，放乎中流的流字，听其所止而休焉的休字，那么这几个字是押韵的。那么这一段呢是说这个东坡那么登上这个赤壁山以后，然后再下来回到这个船上去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接下去看下面的一段，第四段。时夜将半，四顾寂寥，室友孤鹤横桨东来，赤入车轮悬赏稿衣，嘎然长鸣掠渔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余亦就睡。我们在上次在以前讲到这个欧阳修的《秋声赋》的时候，还有讲到这个东坡的《前赤壁赋》的时候，都曾经提到过，说是像这个《秋声赋》了，这个《秋声赋》了，这个《赤壁赋》了，那么这几篇赋呢，都是所谓宋朝的这个文赋。那么文赋的意思就是说，说这个赋这种题材呢，那么在当时已经有逐渐的散文化了，像欧苏的这些篇赋都是比较散文化的，所以它的押韵呢，不是像那个六朝时候那些个，就是说比较那个骈偶化的，很重视这个对偶跟这个押韵的，不是像那些个赋一样，不是像余子山那个骈赋一样的。那么他就是说比较不大重视这个押韵，这个押韵不是押得很整齐的，那么有的时候就很散文化的。那么所以在这一段里边，那么他的押韵呢就比较很松的，不是很有规矩的这样押韵的。那么悬赏稿衣的衣字跟这个掠渔舟而西也的西字，这是押韵的。那么最后一段说，梦已到时，雨亦偏跹，过临皋之下，一语而言曰：赤壁之友乐乎？问其姓名，抚耳不答。呜呼！依稀我知之矣。愁喜之夜，非名而过我者，非子也也。道是故笑，予以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那么这一段这个押韵呢，只有后面这几句，就是最后这四句是押韵的，那么前面都没有押韵。那么最后这四句就是说，这个道是故笑，予以惊悟的悟字，跟最后这两句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这个处字，那么这两句是押韵的。那么现在我们把这篇这个后赤壁赋读完了，我们应该开始讲了。那么关于赋的这种题材，关于这个宋朝的欧苏所写的这个赋，那么是近于散文的，这以前我们都提到过了，所以现在我们不再讲到关于赋的题材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一篇赋。那么我们在上次讲这个 前赤壁的赋的时候，那么关于他做这个赤壁赋的这个年代是在哪一年，那么赤壁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曾经谈到过了。那么他写这个前赤壁赋的时候，他写得很清楚，说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么所以壬戌那一年呢，是宋朝神宗元丰五年，是宋神宗元丰五年。那么壬戌之秋的七月，他曾经游过赤壁了，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七月他游过赤壁。那么现在这一篇是后赤壁赋，后赤壁赋的第一句就说，说四岁十月之望，说仍然是这一年，四岁仍然是这一年。十月之望是这一年的十月的阴历的十五的日子。那么这一篇所以叫做后赤壁赋，就因为他从前在这一年的七月曾经跟他的朋友去游过赤壁，那么十月的时候再来游，所以叫做后赤壁赋。他说这一年十月的望，望是这个月圆月满的日子。我们在讲前一篇赤壁赋的时候，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望字是日月遥遥相望，遥遥相对，那么月满的日子，月圆的日子就叫做望。说就在这一年，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那一年十月十五的那一日，那么东坡就说，他说不自雪堂将归于临高，他说我们就散着步，那么走着路从雪堂那里走过来，是不自雪堂将要回到临高去。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一句的时候，我们需要说一说就是雪堂还有临高这两个地方。那我们就先讲到这个雪堂。那么所以雪堂呢是一个地方，是这个作者苏东坡当他在这个宋神宗元丰三年那一年刚刚被贬到黄州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他写赤壁赋是在宋神宗的元丰五年，那是东坡被贬官到黄州去时所写的了。那么他从哪一年贬到黄州来的呢？那是在元丰三年，在元丰三年二月一日的时候他就到达了这个黄州的他所被贬的这个地方。那么到黄州两年以后，他元丰三年贬到这里来的，那么到黄州两年了，那就是说是元丰五年的时候了，那就是壬戌那一年了。那么到黄州两年以后呢，日益困窘，那么他在黄州的生活就一天比天更加贫乏，更加困乏了。乃请旧营地躬耕，名曰东坡。于是他就请求得到这个旧日的营地，他亲自在这里耕种开辟，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做东坡。那么他又得广圃与东坡之写，五年春筑草庐以居，号曰雪堂。那么他又得到很大很广大的一片这个可以种植的园圃，就在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开垦耕种的那个东坡的旁边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春天，就在这里建筑了一个草房子来居住。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就把它起了一个名字，是皓月雪堂，就把这个草庐呢就提名叫做雪堂。那么为什么这个房子叫做雪堂呢？是以大雪中为之，因为他造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大雪之中造成功的，而且四壁是遍绘雪景，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墙壁的四周，那么完全都画的是这个下雪的景物。所以他就自己就提了自书，就自己写了这个东坡雪堂四个字，一榜之就提了一个匾额，就当做这个草庐的一个名号，就称作东坡雪堂。那么就在这个东坡雪堂的前面，那么还种的有一棵细柳，种的有一棵细柳。我们在讲这个前赤壁赋以前，我们曾经提到东坡这个作者，我们说到作者被贬到黄州，那么后来当他要离开黄州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坡曾经写了一首《满庭芳》的词，里边有这样一句，说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见柔客。他说现在我要离开黄州去了，可是我这个雪堂前面的那棵细柳的柳树还好好的留在这里呢，所以他说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见柔客。他黄州这地方的父老，当我离去之后，他们应该怀念我，如果他们怀念我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剪发，剪就是说剪发了，莫剪柔客，不会剪这个细柳的他那个柔细的枝客，不会剪这个枝条的。所以他写过这样的词，雪堂前面有一棵这个柳树，这个细柳，那么还挖掘了一口井，是浚井，挖掘一口井。那么在雪堂的西边还有一个泉水叫做微泉，那么在雪堂的下面还种植的有桃花、葱菊，种植了各种的花卉。那么从黄州城的南门要走到雪堂去，那么大概要走430步远，这样远，那么在历史上这样记载着。这个雪堂的故址呢，就在现在湖北黄冈县东边的地方，这个雪堂的地方。他就不自雪堂，他我就从雪堂这里徒步而行走，就散着步，将要到哪里去呢？是将归于临皋，将要回到临皋去。那么雪堂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临皋是什么地方。这个临皋这个地方呢，是当这个苏东坡他刚刚被贬到黄州来的时候，东坡之黄州呢，他刚刚到黄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地方住，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暂时借居在这个定慧禅寺的禅院之中。定慧禅寺是黄州的一个庙的名字。那么东坡刚刚来到黄州，他本来是住在这个定慧禅寺的禅院里面。那么东坡在黄州写过很多这个很有名的好的诗，那么东坡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就是题这个定慧院东边的一棵海棠的，定慧院的海棠，这是东坡很有名的一首诗。那么他刚刚到黄州的时候，就是住在定慧院这里，就是定慧禅寺的禅院之中。玄迁居临皋亭，那么后来不久以后呢，他就迁居到这个临皋亭这个地方。他刚刚到黄州是住在定慧禅寺，后来就搬到临皋亭。临皋亭是什么地方？临皋亭就是旧日叫做这个回居院的一个地方，也叫做临皋馆。那么东坡就是在这个宋神宗元丰三年的春天，他就是元丰三年二月贬到这里来的了。那么来了以后不久，他就建筑了一个地方叫做南堂，为他自己居住的地方。那么在这个王宗济的东坡年谱，我们在以前讲东坡这个作者曾经提到过，有宋朝王宗济替他编的这个东坡年谱。王宗济的东坡年谱上说他就临皋亭住南堂，说他就是在这个临皋亭这个地方建筑了一个居所叫做南堂。那么南堂这个居所呢，就在现在这个黄冈县南长江的江水的边上啊，长江之滨，这个地方是南堂，是东坡那么刚刚到黄州来以后不久就住在临皋亭的南堂这个地方。在《东坡集》这个卷十二第十二卷里边，还有他几首诗，有这个迁居临皋亭的诗，还有南堂的诗。所以迁居临皋亭就是从这个定慧禅寺搬到这个临皋亭去。那么根据这个王宗济的这个东坡年谱上，他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在后赤壁赋上，那么前面两句说是在这个壬戌年的十月的时候，他不自雪堂，是将归于临皋，说那个时候他的雪堂虽然建筑好了，然而他住呢还是住在临皋亭的这个南堂的地方的。根据这个王宗济的东坡年谱的考证，他认为在壬戌十月的时候，雪堂虽然已经建筑好了，然而东坡当时并没有搬到雪堂去，仍然还是住在临皋的地方的。 所以在后赤壁赋上这样说，说是不自雪堂是将归于临皋，虽然雪堂已经建筑好了，然而他还是住在临皋亭的南堂，所以说归于临皋，要回到临皋亭这个南堂的地方去。那么是在这一年以后，然后才搬到雪堂去的。那么根据王宗济的年谱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四岁十月之亡，说东坡就不辞雪堂，就要回到临皋这个他的住所去。说二客从雨过黄泥之畔，那么有两个朋友跟随着他。这个从字我说过，在上次读的时候我说过，我以为是念从的声音比较对，而不是念纵的声音。那么古今文学上把它注作纵，好像是不大十分妥当，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过。那么有两个朋友从雨就跟随着我，那么从这个雪堂回到临皋去。那么路上呢就经过这个黄泥之板，那么路上就经过黄泥板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二客说两个朋友跟随着他，是哪两个人呢？这两个朋友呢，那么其一就是这个杨世昌。这我们在讲前赤壁赋说客有吹洞箫者，讲那个客的时候曾经讲过，这就是杨世昌。杨世昌号叫做紫荆，是四川绵竹五都山的道士。那么云游到庐山，由这个庐山再到黄州来拜访东坡，那么前后有两次同游这个赤壁的地方。那么宋朝诗人之著的这个苏东坡的诗，还有清朝赵翼的《该于村考》，都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他那两个朋友之中一个朋友就是杨世昌，随这个四川的杨道士。那么另外一个朋友是谁呢？没有能够考证得出来。这个我在上次讲前赤壁赋讲客有吹洞箫者的时候也讲过这件事情，那么一个朋友就是杨世昌。他有两个朋友跟随我经过黄泥之板，黄泥之板实在就是黄泥板。那么黄泥板本来是个名词了，在名词中间常常加上一个助词，说黄泥之板，就是把这个说话的口气把它说得舒缓一点，这完全是为了这个文章这个读起来的这个口气比较这个舒缓的样子。那么黄泥板就是黄泥之板。那么不但是在地名的当中，有的时候黄泥板中间加个之字，那么这个助词，有的时候人名中间也这样加的，有时候古人常常起一个字的单名，这个单名有时候读起来好像是很单调的样子，就在中间加一个之字，那么读起来就比较缓和。比如像古人像这个介之推，所以左传说这个介之推不言路的这个介之推，像这个公之奇，像左传说公之奇见假道的这个公之奇，这个之字就是加在名字中间的一个助词就是了，那么读起来比较舒缓，不至于这样太单调的样子。那么黄泥板这个板呢就是山坡，一个地方，一个山坡就叫做黄泥板，那么加上一个之字的助词是黄泥之板。那么黄泥板这个地方呢，在东坡集十九卷里边有这个黄泥板的一篇这个歌词。那么这个黄泥板词呢是模仿楚辞的题材所做的一个这个好像是近于这个离骚的这种题材，那么一个歌词，黄泥板的歌词。那么因为黄泥板的这个歌词很长了，而我们教材并没有附录，所以我们不能够仔细的讲这个黄泥板的这个歌词。不过我可以简单的那么提到它中间的几句，我们可以知道黄泥板这个大概在什么地方。这个黄泥板的歌词它开头的几句是这样说的，他出临皋而东坞兮，并从此而北转，走雪堂之坡沱兮，立黄泥之长坂。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这个地形是如此的，他出临皋而东坞兮，他如果我要是从这个临皋亭那里走出来，东坞就是说向东边走，并从此而北转，那么走到靠近这个葱池的地方，葱池者就是葱树之中的这个祭神的神祠了，那么就在靠近这个葱池的地方就向北边转过去，那么出了临皋亭向东边走，那么走到靠近葱池的地方就向北转， 那么就向北转，就是什么地方，就是走向雪堂的一片坡陀的山坡之地。那么要走到这个地方，就要经过这个黄泥的长坂。所以从临高到雪堂去，或者说从雪堂回到临高来，那么中间就要经过这个黄泥之长坂的。那么所以东坡在后赤壁赋这篇文章就说了，说二客从雨是过黄泥之畔，霜露既降是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他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沿途上看见什么样的景物呢？是霜露既降。那么在黄州这一带，那么在这个随他写这个赤壁赋，这个随十月的时候，阴历十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那么已经是霜露都降下来了。那么霜露降下来以后，那木叶经过这个寒霜的侵袭了，那么霜露既降，就木叶尽脱，所以沿途这树的树叶就完全都脱落了。那么十月十五的差不多已经将近这个深秋了，已经是深秋的季节，已经很冷了。那么霜露已经降下来，而树叶都完全脱落了，那么非常这种萧条的景物。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那么是十月这个月圆的这个夜晚了，是十月十五了，那么月亮很亮很圆，所以这个当月亮照下来的时候，是人影在地，就把我们这几个走路人的影子就映照在地下，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那么抬头一看，就看到天上一轮明月升得很高的样子，那个寒光一直照下来，那么地下有他们这个三个人走路的影子。那么这几句呢，写当时这个景物写得很真切的，写这个深秋月夜行路时候的这个沿途的景物写得很好，说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这几句写得非常简洁，而能够把当时的这种情景都传达出来了。说故而乐之，行歌相答，故就是说观看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景物，就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那么看到这些个景物而乐之，那么以为这种情景是非常值得快乐的，他们很欣赏这一份情景，是故而乐之，就行歌相答。于是他们这几个朋友就一边走路，就一边这个歌吟，来彼此互相的酬答，是行歌相答。那么沿途一边走路，一边就是这个歌吟，彼此互相酬答着。那么当时他们在这个沿途走路走得很高兴了，那么看到这个景物彼此都很高兴，已而叹曰，已而是说不久以后啊。他们一边走一边走一边唱，那么一边唱一边走以后呢，已而不久以后，他们就叹息了。为什么叹息了呢？已而叹曰，就叹息说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薄凤亭是如此凉夜喝。他们是叹息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么好的知己的朋友有客，客人是说有这么好的朋友，有这么好的客人，无酒，那么可惜就是说没有好的酒来喝，有客无酒。那么底下又说有酒无肴，只一步一步的推下去，说就算我们能够找到了酒，那么可惜我们也没有准备菜了。这个肴字我们在讲前赤壁赋的时候讲过，所以肴和既尽的这个肴，肴是一种肉类煮熟了所做的这种菜肴，叫做肴。他今天晚上有这么好的知己的朋友，那么可惜没有准备酒，就算是能够找到了酒，可惜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那么月白风清，那么月亮的光这样的明亮洁白，而秋风刮得这样的秋这个凄清，而这个凉爽，真是如此凉夜和，有这么好的明月，有这么好的清风，凉夜这么美好的月夜，是此是这样的美好的月夜，如何说我们如何对得起这样美好的月夜呢？那么东坡就慨叹了，说是有好的朋友，那么可惜没有准备酒，就算是找到酒了，又没有准备菜，那么有这样的明月清风，怎么对得起这样好的这个月夜呢？ 那么古人有诗这样说，说纵使有花兼有月，可看无酒更无人。当有这个大自然有美好的景物的时候，或者是有花有月，或者是庆丰明月，那么那个时候难得有两三个知己，那么有了两三个知己以后，又难得说能够开怀畅饮的饮酒，所以他很遗憾很慨叹，说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薄凤亭，如此良夜何。那么正当他这样慨叹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说了，客曰，他的朋友就说，说近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宋江之鲁，古安所得酒乎？那么他朋友就说，说就在今天的这个薄暮，薄暮者是说傍晚黄昏的时候，薄是说靠近，暮是日暮，将近日暮的时候，他说就在今天的这个黄昏将近日暮的时候，他我在江边上去打鱼，是举网得鱼，把这个渔网拉起来，举是把渔网拉起来，那么一看就捉到了一条鱼，捉到的是什么鱼？是巨口细鳞，巨口细鳞是形容他所捉到的鱼的样子。他这个鱼是嘴巴很大，而身上的鳞是很细小的，状似宋江之鲈。他说他的形状就好像出产在松江的那个鲈鱼一样。松江是江苏的一个县名，江苏的松江县。江苏这个松江县出产有这很有名的鱼，叫做四腮鲈，是鲈鱼的一种，大概有四五寸长，那么嘴很宽，头很大，那么两腮是膨胀起来的，身上有花纹，是绛红的颜色，那么隐约的看起来好像是四个腮，其实是两个腮，那么所以叫做四腮鲈。这个四腮鲈就是这个松江的鲈鱼，以这个松江秀南桥出产的最好，味道非常鲜美的。他的朋友说，我今天黄昏那么所捉到的这个鱼就好像是松江的鲈鱼一样。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接下去讲。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后赤壁赋，在我们教材的609页。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后赤壁赋的第一段的第三行，那么当时这个东坡对他的朋友说，说今天的晚上这个月光这样的美，月薄风轻，那么可惜没有酒也没有菜。那么他的朋友就说了，说在今天这个将近黄昏日暮的时候，是我曾经拉起这个渔网捉到了有鱼，这个鱼呢是嘴巴很宽大，身上的鳞很细小，看它的形状呢就像这个松江所出产的那个有名的鲈鱼一样的形状，状似宋江之鲈。那么刚才东坡慨叹说是有酒也没有菜了，那么现在有了下酒的菜了，有了鱼，说状似宋江之鲈。于是他的朋友就说，说我是捉到有这样的鱼，是故安所得酒乎？这个故字呢在这里呢是一个转折的语气，就说但是，这个故字说但是，可是，安是说如何的意思。那么现在下酒的菜是有了，可是如何能够得到酒呢？是故安所得酒乎？这个故字是说可是但是的意思。那我们上次在讲这一篇文章的这个第一段的第二行，说仰见明月故而乐之，那个故是观望的意思，观看的意思。那么这里的这个故安所得酒乎，这个故字是但是可是的意思。那么他说菜是有了，可是如何能够得到酒呢？那么于是东坡就说，说贵而谋诸富，于是东坡就这样记载，他说我们这样讨论的结果呢，那么有了菜没有酒，于是我就回到临皋他居住的地方，谋就是商议商量想办法，跟谁来商量想办法呢？是谋诸富，谋诸富就是说谋之于富，就商议这件事情，跟他的妻子商议这件事情。富曰，于是东坡说我的妻子就说了，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一代子不使之需。那么东坡的妻子就说，说是我有斗酒呢已经储藏了很久了。那么看他这个妻子所回答的这几句话呢，那么是非常懂得情趣的一个女子。 那么当东坡有了朋友，那么当月薄风清的凉夜要喝酒的时候，他的妻子说我有一斗酒，而且老早就替你准备好了，是藏之久矣，说主藏这个酒已经主藏了很久的时候了，以待子不时之需，说准备这个酒就为的是等待你子，子是你的意思，就是东坡的妻子称呼东坡，说就为的是等待着你不时之需，不时之需的就是说不一定什么时候的需要，就等待着你偶然的需要，老早就给你准备的好了。那么可见东坡这个妻子呢是非常懂得这个情趣的一个女子。那么关于这个东坡的这个妻子呢，那么现在在东坡在这个壬戌之秋，这已经是壬戌之冬了，那么就是说在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时候，那么当时他这个妻子呢是王氏，这是他的继室，就是说他的续弦的妻子。那么东坡在这个东坡的年谱上，就是在这个王宗济的东坡的年谱，那么这样记载着说，那么东坡本来是在这个治平二年，就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的时候，他的前妻第一个妻子也是姓王的，那么这个王夫人就死去了，就是他第一个妻子也是姓王的，这个王夫人就死去了。那么他第一个妻子死去以后呢，那么得到封爵，封作这个通义郡君啊，那么通义郡君封他做通义郡君。那么后来东坡就又娶了一个继室，一个续弦的妻子，那么也是王夫人，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闺儿谋诸妇的。那么他这个继室的王夫人呢，是在这个元佑八年的时候死去的，那么后来封作通义郡君。那么东坡的前妻也是姓王的王夫人，那么他后来的继室呢也是姓王的，也是王夫人。这两位王夫人呢是姊妹的关系，是叔伯的姊妹，叔伯的姊妹。那么关于他的妻子的记载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东坡年谱以外，那么东坡自己的集子里边收的有王妻王氏的墓志铭，这是关系他第一个妻子的王妻王氏的墓志铭。那么还有记这个同安郡君文，同安郡君是他第二个继室的妻子，那么是继室他后来这个续娶的继室的妻子。那么还有他所写的阿弥陀佛赞，那么里边也提到他这个继室的这个续娶的这个妻子。那么他们两个人是这个叔伯的姊妹的关系呢，那么是东坡的集子里面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是记他的丈人岳父的，是他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记这个王君席丈人的一篇文章，这个祭文就在这篇祭文里边，他曾经提到，他说我始婚配，他无始婚配，我开始第一次结婚是君侄有子，是你的侄女，那么第二次结婚是他的女儿，所以第一次他所结婚的是王君席的侄女，第二次娶的这个王夫人是王君席的女儿。那我们这个教材的后面有注解，注解也提到他这个父，说东坡既是王夫人，是蜀郡眉山青神人，这都是对的，是东坡的前妻是王夫人，既是也是王夫人，前妻是蜀郡眉山青神地方的人，既是也是蜀郡眉山青神地方的人，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家，是叔伯的姊妹。那么后面这一句话就很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教材的注解说他这个既是的王夫人是襄公进士王芳的女儿，这个话是这个不大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东坡在他这个王妻王氏的墓志铭，就是他前妻他第一个妻子的墓志铭里边提到，他第一个妻子是王芳的女儿，啊，这个王芳的女儿是他第一个妻子，那恐怕是注解的人把他弄错了，因为这是很容易弄错的，两位都是王夫人，都是蜀郡眉山青神人，所以很容易弄错。那么所以王芳的女儿呢，是他第一个前妻，是王芳的女儿。那么他第二次续娶的这个继室的王夫人呢，是王君席的女儿。 封作同安郡君，那对的是他既是封作同安郡君，他前妻是封作通义郡君的。